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我们再来看十八章跟十九章啊。加尔弟兄已经把这两章的分段啊讲得很清楚啊。那我稍微再针对十八章的一些用词啊，稍微再强调一下。十八章有两个地方哈，第一个地方就是第一段，他用了那个拯救这个字，拯救这个字用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它出现了五次。那第二大段呢，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审判，就是啊，审判这个字出现的是六个次。那一个是五次，一个是六次，加起来是刚好是十一次。那这个十一次呢，刚好有另外一个字也出现了十一次，就是一般是那个一般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话语，或者是说大事小事，Labak 这个字希伯来文啊，它这个字本身可以指话，也可以指事情。那刚好它也出现了十一次，所以他这里整个用文章的脉络啊，刚才加勒弟兄有说了，他是要跟十七章做一个对比。十七章的外邦人，第一种外邦人是来抵挡选民的，那十八章是一个外邦人，他是要来跟选民用一种很和谐和平的那种态度，要来跟选民来做一个和好的相处，然后彼此立约啊，按着神是他们的啊最高最大的神，那么来彼此啊和睦相处。所以十八章基本上他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我们来看出，那今天为什么要进入到第十九章之前，他先要解决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人的事情他要先解决完之后，他才能够进到人跟神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刚好就是十八章，他用透过摩西的家被建立起来，那透过他的岳父把他的妻儿带来，那透过这样的带来，是因为当初摩西是处于一种很卑贱的一种地位，透过他的两个儿子，这是他以前所经历到的，神怎么样让他成为一个寄居者，让他救他脱离这个法老的这个刀。现在神不光是这样而已，神行出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拯救他，也拯救他的整个民族。那摩西以前所经历过的神的拯救，现在的拯救是临到全部的以色列家。所以同样的，摩西的家要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就如同神的家也要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一样。所以他用透过这个拯救，神以前怎么样拯救摩西，现在也怎样的拯救神的选民。那同样的，到我们看到后半段，那第后半段有关于治理审判这个字，审判这个字虽然一般我们都换作审判，其实这个字比较强调的，它不是一个像审判官的一个审判，它比较强调的是一个治理。也就是这样的治理，它是一个两方如果有争执的话，它要成为一个仲裁者，要仲裁到底哪一方它是比较啊，是符合神的义的要求的，写比较的是比较有公义的。那另外一个来讲，审判者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成为一个群体，他们之间的一个和谐的一个修护者。所以他一方面来讲，他是一个仲裁者；另外来讲，他是要让这个整个选民这个群体啊，他是在一个很和谐啊，彼此都是一个愿意来再一次的啊和平对待的一个修护者，让原来因为彼此有争吵而产生的裂痕能够重新的因着这样的审判 他们能够重新恢复他们原来的和谐的关系。所以审判质疑这个字啊，在后半段他就被我他故意把它强调出来。那这样的一个强调，就等同今天神审判来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啊，拯救的目的是让他们在人跟人之间，他们是一个啊，处在一个很和谐的关系。我想这种观念是以后信耶里面为什么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相同的观点，耶稣来教导啊他的门徒，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是先说我们向神求，我们要先啊免人的债啊啊，那神就来免除我们的债。当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那耶稣也会说，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去献祭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要先想起我们跟人之间有没有啊有一些事情，要先取得一个和谐的关系，那人跟人和睦了，人才会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跟我们和睦。所以这个是第十八章他故意要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他中间有第二点有谈到一个字，就是当耶特罗来到摩西面前，那我跟亚伦还有这些百长老们啊，这个以色列的众长老们，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吃饭。那在神的面前吃饭这个字，那另外一个就是到了十九节，耶特罗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替百姓到神的面前将这个案件奏告神。一个是在神的面前吃饭，一个是在神的面前啊做一种啊禀告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立约是在神的面前，审判也是在神的面前。他这刚好把这样两件事情他把它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件事情。你说今天跟外邦人的立约，或者是选民之间的一个和睦相处，都是同一个标准，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以后在神的面前，他这个字眼以后就指的是在亚威的会幕的面前，那以后到了列王的时候，就是在亚威的圣殿的面前。所以在神的面前，他表达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象，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提到亚威的圣殿、亚威的会幕的面前做一个裁决。也就是说，透过神的一个啊律法典章的一个颁布，然后他按照神的一个要求，他来做一个评判标准。今天跟人的立约、跟人的相处，都是要按照神的一切的吩咐的一个准则，他们来做一个审断的一个原则。所以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他在第二十节耶特罗有特别针对摩西所说的话。摩西是说，我要叫他们在两道之间做审判的时候，是要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那知道神的律例跟法度的目的在哪里呢？那耶特罗他重新的再把这句话重新的延伸出来，他在第二十节他是说，那就要将这个把这个律例跟法度呢，要教训他们，使他们知道当行的道路和当做的一个工作。他用的这个字只是那个字，只是这个字原来它有一种光照，也有一种教导警戒的意思。也就是说，把律法律例典章成为一种光照他们、教训他们、一种警戒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去行当行的道。道这个字就是原来的意思，一个道路，它也成为一种行为准则、生活的态度。 那跟后面这个字说当做的是，那个是是原来是一个做的一个名词，就是它一个工作的结果，或是我们一般可以把它换作是行为。所以不论是道路或是事这两个字，它基本上就是透过律法典章被光照之后，就知道我们的行事准则，我们的生活态度应该要做的标准在哪里。所以叶特罗透过这样的重新他的建言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的选民更加的能够按照亚威的一切的律法典章去做一个评判的标准。那摩西的教导跟叶特罗所建议的他们的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让亚威的律法典章成为这一切的审判跟行事的一个原则。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被教导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人要先预备一个神对于神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神才有可能进入到第十九章这个立约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律法典章的真正的颁布要如何去实行出来。那在这个十九章里面他透过了有两个字都是个别出现的十次，一个就是做，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二十节他们当行的那个行。这个行呢，他谈到的是神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神在对百姓所行的这一件事情，他强调了两三次。那同样的也谈到这个叶特罗他做了哪一件事情，同样的摩西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最后呢是谈到百姓要怎么做。那这些被设立的长这些首领呢，他们也应当怎么去做。所以这个字做行出现了十次。同样的他用的那个字是来，这个叶特罗来到摩西的这里，那同样的摩西也来到神的面前。那同样的谈到百姓来到摩西的面前，那他们都不断的谈到来，那叶特罗的来到摩西的来到，这个百姓的来到，他们都不断的来到个人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事情。所以透过人的做跟人的来到什么样的人的面前，那它成为一种很彼此一种像这种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就被建立起来，它有一个上下次序的一个先后。那不论是对神跟人之间的一种次序，人跟人之间它也有一种次序。那我们都看到叶特罗的建议就成为一种机制，这种管理的机制呢，在这里他就给我们看出来的。那做一个亚威的军队，它一定是一个有一个上下次序的管理机制，这样的一种机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得到救恩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同样得到神的一个拯救，让我们脱离了这个埃及的法老的这个权下。但是就一个军队的管理机制，它需要有分上下。所以从摩西到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它这样的一个管理就有一个被我们这样来区分出来。那透过这样一个区分，他特别强调说，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就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讲，他有不一样的。所以叶特罗他会特别强调有四个条件，他的第四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有能力的，是一种大军之能的。那这种能力的人呢，他是一个会敬畏神的，那敬畏神就是我们都知道了，他对于神的话他非常的有敬畏的心，愿意去遵行的。再来一个就是他是一个诚实无妄， 成熟无望，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信使的人，他用那个很坚定、很稳固、不改变的。这个翻作诚实这个字，以后我们在诗篇里面都常常被翻作是亚威的坚爱和信实，信实那个字，也就是他强调是一个信实的，他是一个不改变的，就像神一样的，对神所说的话，所说出去的话，神就不改变，他是一种很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今天成为一个领导分子，他对于他所说的，他所相信的，他像神一样，也是坚定不移的。再来，第最后一个是他恨这个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原来这个字原来是指的那个出于不是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这个利益啊，他要恨恶，他不喜欢这样，他恨恶这样的事情。透过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做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仲裁者啊。以后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智慧书啊，不论是诗篇，或者是说约伯记，或者说箴言，我们都会谈到这一个有关于不义之财。那对一个审判官来讲，他一定要透过这样的一种恨恶这种不义之财的人，这样的审判官他才会长久长存。箴言28:16特别有谈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审判官如果他是恨恶不义之财的，他就能够长久成为一个审判官。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就看到一个群体之间被建立起来，他们就有很多应该要去注意的事情。那透过这个外邦人的一个建议啊，摩西能够接纳，是出于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同样一个标准，就刚才我所说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标准。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在一个要求？跟19章刚才家的弟兄一起强调说，来到神的山之间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圣别。在神面前，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这个字眼不断的被提出来。其实在神的面前，它就是一种在神的一个话语、神的公义、圣别的要求之下做一个分别。所以在神的面前也等同就是在神的圣别的要求之前，他们做一个治理的工作。同样的，今天也要到进入到19章之前，他特别也一样透过摩西得到神的话，要求百姓他们去能够自洁。自洁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圣别的意思。那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来立约，所以19章我们看到他很强调这个立约的一个角度。从19章一直到24章，这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有谈到亚威对摩西说话的次数刚好出现了7次。透过这个7次，那第19章3次的时候是要成为一个立约的开端，一直到了24章结束的时候，刚好就是立约的结束。那20章到23章就是立约的一个全部的条文。所以19章跟24章是一个立约的开端跟立约的结束，那整个立约的内容就在夹在这个中间。所以今天我们先看的是第19章立约的开始。立约的开始，他用了字眼，第一个字眼是上去，第二个字眼是下山下来，上下刚好各出现7次。下来这个字，有时候我们中文也把它翻作是降临，就是亚威降临在西乃山这个字。那不论是上下，他故意多用7次来表示一个在神的山这个地方特别被分别出来的时候，就如同是以后我们看到的 会幕被建立完之后，亚伦也不断的进出会幕这个字，那通过这个上下上上下下，那同样如同是亚伦进到会幕一样，进进出出。西奈山就等同是会幕，就等同是以后的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就等同是那天上的这个会幕的一个预表。天上会幕的预表在十九章这个地方就被启示出来了，透过神在西奈山的一个临到，那会幕就被建立起来，啊，圣殿就临到人间了，那人间的会幕被建立起来，那神就开始透过这样的一个立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一个心意。立约的这段过程里面，十九章里面我用立约的一个过程中间，它有七点。第一点是在第四节，神一开始说话的第一点就是，今天立约的第一点是出于神当初他有先救赎了以色列人，所以我向亚威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立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出于神的拯救，神的救赎。那我们要用新约的跟旧约之间这两次的一个立约的方式，我们来做一个彼此的探讨，都是一模一样的。以色列人是被神用十灾然后把他救离埃及的，最后一灾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透过羔羊的血。新约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流出了他的宝血之后，那新约才开始被订立下来。所以都是透过血所立的，都是透过神的一个拯救才开始有立约的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立约一定要透过一个中保，就是摩西。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说，你下山去的时候，我一定让百姓知道我跟你说话，然后就可以听见，就可以永远是来信你。这样的第九节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在耶稣的身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变帽山的时候，耶稣带领的那三个门徒来到变帽山的时候，最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样的讲法就等同十九章这个地方神对摩西所说的话，那也让百姓听到神向摩西说话，那百姓就要听摩西的，就如同以后外邦的这些选民，以后神的这个教会的子啊，神的教会也要听耶稣基督的一样，都是通过同样一个中保。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中保，就如同摩西是当时以色列的中保一样。那再来第三点，立约不是一个白白的立约，哦，我们常常说救恩是白白的白恩，哦，就白恩的角度啊，实际上是立业的出发点，那是出于神的一个应许，所以神对我们来讲这是白白的得到一个立业。但是要立业之后他要有一个条件，不是立业之后就没有条件没有责任的。他在第五节他有跟我们谈到说，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立约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这些百姓要以后要紧紧的跟随，然后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命令，他们这样的真正的把它投以极大的关注，把这样的一个约的内容把它行出来，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立约的子民。那我们看到第四点，他立约呢，他透过了他在第三节又讲了一句话，这个是整个出埃及记特别谈到的一个用词，他就是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的众子。 雅各这个字眼在整个出埃及记它就有出现特别的啊，它不是列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种啊三个组合词在一起的，特别谈到雅各这个字的只有两次，只有在第三章神对于摩西的启示那个时候有谈到雅各，然后在第十九章这个地方又再次的谈到雅各。也就神在第一次对摩西的呼召，他谈到今天一定要透过，因为神当初跟雅各就是以色列，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字以后神把它改作以色列，那神的立约是要透过以色列家、以雅各家、以色列的众民他来立约的，他的立约不是跟一个人，不是跟某一个特别的支派，而是整个一个以色列的族群来立约的。也就是说他立约的源头是透过神当初通过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最后是在雅各。刚才家的弟兄有跟你们说过了啊，不论是亚玛利人或是米甸，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光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不都是神的选民，这个以后新约也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那只有透过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也透过以撒的后代雅各，只有经过这样的三次的筛选，然后筛选出来最后的才是一个真正成为神的选民的。所以只有透过这样的神不断的来透过他的兼爱和人的信心的一种印证，才能够成为跟神立约的百姓。这就是他所要强调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的百姓是一个特别透过神的应许，透过神的分别，然后是一个全族的全一个全家族的一种啊立业的。也就今天我们要说新业的时候，神不是跟我们个别来立业的，神今天不是跟我立业，也不是跟你立业，神是跟教会来立业的。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是透过全体的，他要来拯救的是一个属于神在这个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者来立业的。所以我们也要了解，今天我们如果不是处在一种教会的角度进入到这一个教会之中，我们不是来跟神立约的，神也不会跟我们立约。同样的，在立约的时候，他需要透过神对摩西说话，摩西来对百姓说话，那百姓就同样会回应摩西对百姓所说的。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他就有这样说了，八节就说，凡亚威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表示他是心甘情愿来立约的，你是自愿你来宣认你回应神的话的。也就今天我们立约不是啊单方向的神的一个要求而已，而是人得到神的恩之后他愿意来回应，而且是出于信心愿意来遵守亚威一切的话语的。不是只有单单因为神拯救我们了，那我们就可以成为立约的子民，而是我们成为得到救恩之后，你要用凭着信心愿意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的使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跟神立约的人，他才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效法者，才能够进入到神国啊，成为神的子民。同样的，他这里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要自洁。所以这里在第十节跟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重复的强调一定要先自洁，人的自洁，人若不先自洁他就不能够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不断的一直跟我们重复强调这件事情，人没有圣别，人就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不论是祭司，不论是献祭的人，不论是以后这个不是用透过献祭，而是人来到神面前祷告来敬拜神亲近神， 都需要先要先自洁。人没有自洁，神一定因着人的污秽，他没办法来到人的面前。他来到人的面前，只能够刑罚人，只能够击打人。所以神特别要求百姓要先自洁，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叫自洁呢？我们就知道透过希律的时候，他跟我们谈到人的第一个自洁，就是你应该要去认罪悔改。当人认罪悔改透过水而来自洁的时候，那他才能够进一步得到那个血，把我们再次的圣别。从水的洁净到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圣别，这是一个两个阶段的。先要有水的自洁，才有血的一个立业。同样我们看到这里十九章，这里先用水来洁净，到了二十四章他就会谈到要用那个血来在他们中间成为立业的标准。所以这种两个阶段的一个洁净，水的洁净代表人内在里面的一个改变，人认罪悔改，愿意按照亚威一切所说的话作为他的行事准则，而来认定以前所做的是违背亚威的律法典章的人，这样的人才是进入到第一步的人。那也都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那羔羊的血，他才能够真正被神所洁净的，他才成为一个立约的人。第七点，也就是说他这里谈到立约的是过程中间，他透过的是亚威的临到。亚威的临到，他从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个很恐怖的一种临到，有云，有雷，闪电，脚声，火，甚至最后是冒烟。那这些东西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其实以后我们到了新约，他给我们谈到了，那就是亚威的圣灵，透过亚威的圣灵，他今天把这样的约临到的教会。今天教会可以得到跟神立约，我们不再是用一种外面看得见的那种神迹奇事的那种表象，而是透过圣灵临到每一个属于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分子。透过有圣灵带人的内住的时候，这个人才就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他就成为跟神立约的人。所以神的亲临在十九章，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那在新约的时候就透过圣灵临到。没有圣灵临到的人，这个约就不会成立。今天我们很多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他们就不愿意接受神最终的临到，因为他们否认圣灵可以临到他们的里面，否认圣灵可以在他们的心中，可以在他们的口中做一个记号，做一个证明。那这样的人，没有神的灵临到的人，实际上他不是跟神立约的人。那我们再来讲，那立约为什么神要立约呢？我们先说神立约，他谈到一个应许。刚才加德弟兄我说了啊，就是说第一个应许是说做我的子民。这个子民这个字啊，就是刚才加德弟兄说，它是一个有人解释把它当一种产业，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不可继承的一个物品呐、啊，就说像我们说有的人看他的产业，有的像他的金银财宝，他的土地，但是有的人呢，特别他爱某一件事情，某一件物品，认为这件物品对他来讲是一个特别珍贵的，而这个东西不见得是别人就以为是好的，但是对这个人来讲，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对他有特别意义的，那他把它视同是他的珍宝。有的人特别喜欢书，就都把他书当作是他的珍宝；有人喜欢画，就把他画当作珍宝。那这样的一种产业，一种珍宝，它 不是成为一种继承的，也就是说今天我视为珍宝的，我如果要传给别人，别人不会以为是珍宝的。所以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可以继承给别人的。那为什么要特别用这个字？表示说以色列民神特别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神把它看为是非常的宝贵的，它是跟别人每一个事情不一样的。因为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全地都是属于我的，既然都是属于神的啊，但是中间就有一个部分，特别是神特别看为是宝贵的，他来做一个区分。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外邦人也是属于神的，但是只有这一批人，神用了千辛万苦把他特别磨难，把他选召出来，然后把他视为特别的珍宝。这个不是要给别人的，是神自己要的，神把他看为这么样的一个美好。今天我们每一个出于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神也如此把我们看作是这么样的宝贵的一个珍宝，他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珍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神宝贵的一个器皿。所以保罗也不断地向我们诉说，我们今天要有清香的一个气味，就是透过我们是没有把让神把我们视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器皿，是一个特别特别要用的一个宝贵的器皿，我们就成为一个神的一个珍宝一样，神把它特别拣选出来的。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他谈到的是说做属于我的祭司的国，圣别的邦。邦国是一个祭司的，是一个圣别的，他表示他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被神特别把他拣选出来的，成为一个特别一个珍宝的目的，他成为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有他们每一个子民有他特别的一个使命给他们。祭司不再是只是谈到亚伦的后代而已，因为亚伦的后代是以后才谈的，这里神把整个民族当作是一个祭司的体系，他就成为对于外邦的每一个民族，他成为一个特别的见证者，让以色列人成为吸引万邦的一个光，就像一个在金室里面的一个灯台一样或者放在桌上的，让以后的每一个外邦人透过他们遵照亚威的律法典章而被吸引进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说立业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就说神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立业，他是要来建立起一个整个以色列族他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而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不光只是神单爱以色列人，其实他最后的目标是要透过延伸到神所造的一切的万物中间，也就是万物他要回复到当初神创造的原初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是万物跟神之间的一个和谐关系。那要透过神跟以色列人让他们去遵照亚威的一个律法典章，那这些东西就是让人回复到创造的一个和谐关系，然后借着人来遵守亚威的律法典章，表现出神的一个期望，人就能够显出最终神所要彰显的那样的一个荣光。那这一项这就是立业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立业的目标不是只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而已，为立业的目标是神的荣耀，让一切神所造的人透过这样的一个立业，神人之间跟神跟万物之间他们就能够真正和谐，而神的荣光也因着这样被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九章它的一个立业的一个内容的描述它是一个很奇特很大的一个很值得我们来赞美的一件事情，因为透过这样的立业，新约也被应许出来了。 那我们也了解到，今天作为一个教会中间的一份子，我们在每一个教会中的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就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自己的圣善的名，使万物跟神能够彰显出神的一个和谐的那样的一个荣光，神的义跟神的圣别能够在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万物之中被彰显出来一切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